美国国会周四针对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进行投票。川普总统曾一直发推文表示反对该法案，现在又发推文表示支持。
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的旅行安全提醒，中国因任意关押、禁止出境等行为被列为提高警觉的国家。
美国万豪酒店因触动北京主权问题遭中国政府调查，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榜 Apps 被责令关闭一周。1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表决批准延续外国情报监视法。这部法律允许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内的间谍机构不经授权的情况下搜集海外外国人的短信和电邮等信息，即使他们是在与美国人进行联系也适用。同时，这部法律要求联邦调查局如果需要读取在监听中截获的美国人的对话时，需要事先获得搜查证。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发推说，这部法律可能已被用来窃听他的2016年竞选阵营，似乎显示出他可能反对这部法律的延长。但是一个半小时后，川普又发推表示支持，说这部法律是在外国领土上对外国歹徒进行监视，我们需要他要变得聪明些。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本周稍早宣布将在年底退休，并不再参选下一届国会，这令共和党的国会保卫战再添变数。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一华。
是的，平章，距离国会中期选举呢目前还有10个月的时间，不过这场选战呢可以说是还没有正式的开打就已经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不过在今天呢，我们就先只着重讨论在于要进行全面改选的众议院选战的部分。就像您刚所提到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深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呢，是在这个星期一宣布了他将在这个任期结束之后不会再继续竞选连任，他将会正式的退休，使他成为在众议院当中第八位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宣布退休，不会再继续连任。那么他目前呢，截至目前为止也是在共和党当中宣布退休当中的这个议员名单当中地位最高的这个众议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导播来放一份图表，来介绍一下目前前十位共和党籍宣布不会再继续竞选连任的议员当中只有哪些这个重量级的这个议员。首先呢，我们先看到的这个包括的刚刚我所提到的，就是这个代表加州第39选区的这个罗伊斯众议员。那么他也据信呢，他所代表的这个加州第39选区呢，将在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呢，将会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战场州。那么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这个莱克哈特议员以及新泽西州的这个罗比恩多议员的这个所代表的选区的情况呢，事实上相当的类似，他们都是这个铁红区，也就是原来共和党籍当中相当这个资深的这个坚定的这个铁票仓。不过呢，在当地呢，民主党的势力是不断的上升，甚至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当地共和党议员的这个选票。那么第四呢，则是来自同样是和罗伊斯一样，同样是来自南加州的埃萨众议员。那么他是最新宣布不会再连任竞选参选的这个议员。他同时在2016年的这个国会选举当中，就已经是以1000多票来险胜而已，不到1%的百分点获胜。因此呢，这个而在当地呢，这个当时呢，在克林顿的这个选举当中，则是以8%大获全胜。同时呢，这个所以呢，他的这个选区可以说是也是这个民主党很有可能会进行翻盘的一个选区。那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埃萨议员呢，他同时也是国会当中最富有的众议员之一。那么排名第5的这个麦克萨利议员呢，他则是宣布他将会转战这个参议院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选战，来取代弗雷克参议员，他宣布不会再继续竞选连任的这个空缺。那么6到第10名的议员呢，同时也包括了以前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加州的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罗斯雷廷南众议员。那么这些众议员呢，只是这个前10名 共和党当中不会再继续寻求连任的众议员。目前截至目前为止，共和党呢已经有32位的众议员宣布不会再继续竞选连任。那么这些议员除了包括有宣布退休的，或者是寻求其他职务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呢，在民主党方面则是只有15位的这个众议员宣布不会再继续参选。也就是说，共和党当中有多达这个共和党不会再竞选连任的议员比民主党多了2倍。那么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的是说，这个通常一般的人是普遍认为，现任的议员要竞选连任会比这个对手要选择把这个现任的议员选倒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如果共和党现在有更多的议员选择放弃他们现有的职位，民主党方面是很有可能可以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们只需要24席的这个获胜就可以拿下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因此民主党目前方面呢是认为他们相当的有机会可以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党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的这个主席考克参议员呢，他在去年的9月份也宣布了他将不会再继续竞选连任，在本届的任期结束之后他将会退休。也就是说，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参众两院的外交决策的领导人在新的国会也都会出现新的面孔。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的，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旅行警告，中国因为任意关押、禁止出境等做法被列为是需要提高警觉的国家。接下来我们连线人在国务院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介绍更多的详细情况。尼亚。
好，主持人。那么本周三，美国国务院是新发布了对于全球国家和城市的这样的旅行的警告。那么中国在其中是被划分在了第2级，也就是提高警惕这样一个级别。那么这项警告表示，由于中国当局有非常广泛的限制出境的权利，那么不论是有关商业纠纷，还是国家安全相关的因素，或者是协助调查，在中国的或者是去到中国的旅行的美国公民都有可能被限制出境。那么这项警告还显示，有一些在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公民，由于在个人的私人信息中发布了一些评判中国政府或者是批评中国当局的一些信息，会遭到这样限制出境或者是关押的待遇。那么除此之外，有一些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同事，他们没有涉及任何的商务纠纷，也没有有任何嫌疑涉及到一些非法的活动，也会因为了配合当局的调查所导致限制出境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是将全球的这些国家和城市根据安全的系数和当下的情况划分为4级，从1级的正常预防措施直到第4级不要旅行。那么我刚才说到中国是在2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与中国一样的是被划分在2级还有很多全球的旅行的热点，比如说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等。那么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环境中比较稳定，但是近年来常常发生恐怖袭击所导致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尼亚的连线报道。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国际消费类电子展进入第3天，无人驾驶车领域继续受到行业和消费者的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现场的记者鲍荣，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类电子展的这个北展厅。那么北展厅呢，它的主要的展商呢，都是这个传统的汽车的制造商。当然这次呢，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之前几天的这个连线介绍中，大家也看到了，这次消费类电子展它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自动驾驶或者说是无人驾驶，作为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应用领域呢，当然也是受到了万众的瞩目。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据 CES 的这个官方的统计，它是说，这个涉及到了这个无人驾驶领域的展商呢是达到了这个40多个。那么其中呢，主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一些互联网公司。当然这次呢也增添了这个新的一些芯片公司，甚至是有一些手机移动的公司。当然其中呢也是不乏中国一些科技企业的身影。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小鹏汽车和威马汽车，他们呢这次的发布呢身后呢都是有这 个阿里巴巴、腾讯还有百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在他们身后做这样的强大的软件支撑。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鹏汽车。那么在1月10日呢，也就是昨天，这个小鹏汽车是发布了他们新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无人驾驶车，叫做 G3， 那么是可以实现部分的这样一个本地化的自动驾驶。预计呢是将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或者是春天呢会这个投入市场销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百度呢，它的这个阿波罗二代发行之后呢，也是将和很多的这个汽车制造商进行合作，运用到他们的这个自动驾驶车的车型当中，其中呢就包括奇瑞和金龙客车。刚才我提到的呢是这个芯片公司和这个手机制造商也是加入了这样一个竞争的领域，包括呢这个英伟达还有这个英特尔等这些智能芯片公司的这个巨头，他们这次呢都发布了应用他们这个智能芯片的一些半自动的这样一些驾驶车。另外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三星作为一个这个专注于这个手机制造呢，它这次也是发布了一个叫做 Drive Line 的一个自动驾驶的平台，可以说是这个无人驾驶领域这个竞争的一个新星。那么我们知道呢，当然在这些相对于这个传统汽车制造商呢，像互联网公司啊，我刚才提到的芯片公司，还有手机制造公司，他们都是这个无人驾驶领域的一些后起之秀了。不过呢，他们也是有一些非常大的优势的。尽管呢，他们可能在一些硬件的这些方面呢，相对于这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呢，可能会稍显这个逊色，因为毕竟呢，这个从这个内燃机到发动机这样一些传统的汽车零件，都是需要很大的这个行业积累，还有物流的这样一些支持。不过呢，他们的一大优势呢，就是软件。我们知道，其实自动驾驶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它的能力的提升，就要依靠这个数据还有算法。所以说呢，互联网公司还有芯片公司在这一领域呢，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那么除了这样一些各个行业各自面临的这样一些困难和障碍以外，整个无人驾驶领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呢，目前就是如何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自动驾驶的能力，并且实现这个真正的市场化，而且呢还要实现完全的无人驾驶。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这种无人驾驶的测试呢，都还是需要有这个真人或者说一个这个工程师或者是驾驶员在旁边进行监测和这个保护。那么这次的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像通用和丰田都是表示了他们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实现真正的这样一个无人驾驶投入市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所称的这个四级的无人驾驶的这样一个领域，能够真正的为这个消费者所这个使用。林森，
好的，谢谢鲍荣，这是记者鲍荣在拉斯维加斯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将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并在上面推广美国优先的理念。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论坛上批评了保护主义。美国官员表示将会与中国商讨美中贸易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在平章，今天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呢亲自出席了白宫的这个简报会。那简报会上呢，他宣布说将在1月23号到26号之间呢，他会陪同川普总统，并且是由他努钦财政部长来率领代表团一起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只有派遣一些比较低层级的他的代表出席啊、那去年呢，在这个经济论坛上呢，我们看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论坛上高呼说要来抵抗保护主义。那么因此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的是说，川普总统这一次去的话呢，是否要提供一个与习近平完全不同的看法来对抗习近平的这样的说法。那么对此呢，那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说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习近平他的说法。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论坛上他是说呢，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利益，同时都应该要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够以损害国家其他国家利益作为代价。而搞保护主义呢，如同把自己关进了黑屋子，看似是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也隔绝了阳光与空气，打贸易仗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那么在今天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这个努钦财政部长他则是表示说呢，并不是要故意去与习近平来做对抗，但是呢将会在达沃斯论坛上来讨论到美中贸易平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想你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川普总统在这方面的看法，回应会是一致的。我想总统先生会谈到贸易、互惠的、自由的、公平的贸易。显然，我们与中国方面在贸易赤字的问题上很直接明了，需要确保美国公司能够公平的竞争。总统先生会谈到很多他的经济计划以及在全球经济上的影响。
是的，那么在本星期稍早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曾经表示过说，要出席今年度的达沃斯论坛是川普总统亲自拍板决定的。那么不过呢，这个决定也不是因为受到了看到去年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独领风骚而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白宫稍后呢也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出席这个的代表团除了刚才讲到的财政部长努钦之外，也包括几乎整个的白宫团队，还有这个内阁的成员。包括了像是蒂勒森国务卿、劳工部长阿库斯塔、交通部长赵小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那还有这个药品食物的专员勾利伯等等，这些的内阁成员呢也都会出席。那么在白宫方面，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还有其他的白宫幕僚也都会一起前往。因此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简报会上，财政部长努钦就被问到了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走的是所谓的一个民粹的路线，也就是反对精英建制派，并且呢为中下阶级的人民来发声。但是呢，在当选之后，川普总统指派的内阁成员大部分都是跟他一样的这些百万或是千万的富翁，包括财政部长努钦本人也都是从这些华尔街的高管出身的。那么这次呢，又率领这么大的团队浩浩荡荡的到这个要花很多钱的达沃斯论坛去，是否感觉到与他原本的竞选承诺不是很相关？那么对此呢，这个努钦则是表示说，我们这次去达沃斯论坛并不是要去跟其他的富豪交际应酬，而是希望能够为美国的企业找到更多的生意机会。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亚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丽亚，你好。
你好，平章。
丽亚，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在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1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 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去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
对。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了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欣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来，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不爱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我就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万豪酒店集团因触动了中国极为敏感的主权问题而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2018年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在应对朝鲜核危机方面，美国将如何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国会周四针对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进行投票，川普总统曾一直发推文表示反对该法案，现在又发推文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2018年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美中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的旅行安全提醒，中国因任意关押、禁止出境等行为被列为提高警觉的国家。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一段似乎显示一名美国军人在阿富汗向一辆民用卡车驾驶舱开火的视频。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行为看起来令人深为不安。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知道了视频事件。北约驻阿富汗陆军中校科恩·福克纳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已经开始了调查。这段名为“恭喜弹药不够交响乐”的视频被人匿名上传到 YouTube 网站，但是很快就被删除了。美国空军宣布已经向关岛部署了三架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B-2 隐形轰炸机以及200名空军人员，此举向朝鲜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几天前，朝鲜和韩国之间刚刚举行了高级别的会晤，目前还不清楚这些 B-2 轰炸机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能够驻留多久。
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万豪酒店集团，因在邀请中国会员参加的调查中，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列为国家，触动了中国敏感的主权问题，而遭到中国政府的调查。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的 App 被责令关闭一周。具体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卡拉。
院长你好，我们知道万豪在中国的问卷事件呢，首先是被一位中国的会员发现的。那么本周呢，万豪也发布了中文的媒体声明，并且呢是在官方的微博和推特上道歉，保证第一时间修改调查选项，确保错误不再发生，并且呢也重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的立场。但是万豪方面呢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的网友还发现一个主张藏独的组织西
藏之友在推特上是发文祝贺万豪，而万豪的这个会员项目的官方账户就为这一篇推文点了赞。那么这个一边道歉一边点赞的行为呢，是激怒了中国的网民，他们表示要抵制万豪，并且呢要求中国的旅游服务网上平台将万豪酒店下线。那上海市黄浦区的政府也表示说，万豪国际酒店涉嫌违反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广告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对其立案调查，并且其主管已经被调查人员约谈。那么从1月11号起呢，万豪官方的中文网站和中文版的这个移动应用也被责令关闭一周。那么万豪方面呢，已经表示说已经更新了这个移动应用的内容，但是需要用户手动操作才能完成这个更新。那么目前呢，万豪中国的网页上呢也显示正在更新网站。那么网页上除此以外呢，也继续的进行了道歉，并且是重申说绝不支持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分裂组织。那么在周四呢，万豪国际集团的 CEO 是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英文的声明。那么这个声明中呢，是除了再次道歉之外呢，也表示说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万豪已经将中文网站和应用下线，进行全面的检查和审计。那么完成对两起事件的全面调查之后呢，将会对牵涉到的个人进行必要的惩戒措施，可能会包括解职、改变万豪的对网上内容的审批和检查程序，并进一步检查客户反馈的渠道，并且加强培训，以确保此类的情况不再发生。那么在去年的8月呢，万豪是与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达成了一个全面战略合作的关系，成立了合资公司。那么这个合资公司呢，是负责运营万豪旗下所有的中文官方平台，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万豪的中文网官方网站和中文的移动应用。那么根据万豪集团2017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呢，大中华地区的平均客房收益同比是增长了10.6%，这是所有的国际市场中增幅最大的，也要远高于万豪在全球的客房收益的增长率2.4%。那么去年的第四季度财报呢，要在2月才会公布。那么目前呢，万豪国际集团在全球的122个国家和地区呢，是拥有超过6000家的酒店。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每年都有数万人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但他们不是消费者，而是业内人士。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想法，还包括产品。
我们知道这个市场不是哥斯达黎加，而是面向全世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来这里。
尽管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并没有出现科技巨头，但这里的企业家们对于如何拓展现有设备的用途有大胆的想法，比如虚拟现实眼镜。
一旦你进入这个平台，你可以插入你的照片、你的 logo 以及公司信息，可以在活动上使用个性化、品牌化的游戏或者体验，可以展示一款新产品。
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对年轻情侣带来了一件小型设备，他们对它有很大的期待。
如果你的社区和朋友们支持你，那你可以来拉斯维加斯，可能会成功。一般而言是这样。
这位想生宝宝的女士发明了一款智能手机附件，用唾液样本来帮助其他希望当妈妈的女人。
我做的这款应用可以教你如何使用这个设备，非常具体，而且她知道可受孕的日期。
作为少数几家在 CES 上展示的非洲国家之一，塞内加尔政府派人来这里参观，看看能如何扶持自己国家的 IT 行业。
我们带来一些创业公司，我们把他们往好的方向推，来拉斯维加斯看看好东西。
这些创业公司曾在当地举办的比赛上获奖，这为他们打开了进入 CES 甚至是世界舞台的大门。普蒂奇，拉斯维加斯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进入2018年，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转暖的迹象。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总干事二阶俊博去年年底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当面邀请习近平2018年访问日本。尽管据透露，习近平没有立刻答应，日本舆论呢，还是将这项发展视作是中日关系可能会改善的正面的迹象。另据日本外交界的消息来源透露，日本已经向中韩两国提出了建议，今年4月份由日本在东京主办中日韩三方的 峰会，但是目前呢，北京还没有回应。2018年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在应对朝鲜核危机方面，美国将如何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今天邀请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史汀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日本研究项目的主任陈继游记女士来谈这个话题。陈继游记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欢迎游记。
Thank you，
感谢。
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你谈一谈你对2017年过去的这一年中日关系的整体的一个评估。那么为什么中日关系啊，在过去的这若干年来一直都是如此的这样的波折和这样的曲折？
我觉得呀，那有好几个原因。那么首先是朝鲜的这个半岛上面的这种紧张关系还在持续，而日本呢，对于中国的期待啊，也就是给朝鲜施加压力的期待，那么当然呢，也影响了双边的关系。而且呢，日本和中国呀，它呢仍然在东海上有持续不断的一些这个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了这个波折，就好像您说的。那么的确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回暖的这么一个这个迹象。那么比如说，好像而且俊博跟啊这个习主席的会面是很长时间的第一次了，那么而且他们之间的对话呢非常友好，那么的确呢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回暖了啊，至少有这么这样的给啊迹象，可能呢对于今年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日本的这个执政党是自民党的总干事，叫做二阶俊博，是在年底的时候是在参加这个北京的这个党派这个大会，去了北京，然后呢见到了中国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据说他是当面邀请习近平说你2018年的时候去访问日本，但据这个在场的人透露呢，说当时习近平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你怎么看这项最新的发展？
这呢，我就觉得它这仍然是啊比较积极的迹象，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吧，我觉得这个习主席呢还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但是他微笑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信号。那么还有啊，而且俊博本身能够见上习主席本身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那么你想啊，这个中国政府吧是怎么看待这个日本的执政党和现在的现届的政府？那么的确呢是看到了啊，这个中国政府呢还是呢愿意在最高的这个级别呢接待日方的代表。那么还有呢，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民党本身他的这个尤其是菅俊博他在这个党内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觉得接受到习主席的这个接待本身呢也是在今年内西方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吧。
那么习近平主席和这个安倍晋三首相的这个私人关系你怎么看？好像前面有过一次见面的时候，似乎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不是很愿意搭理这个安倍晋三首相。那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前不久见面的时候，似乎这个关系有所这个缓解。那么你觉得在2018年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私人关系会怎样？
我这当然是希望啊，是一个希望呢，仍然这个朝着积极的这个方向走，是吧？跟去年相比，但是我认为呀，习主席那可能要比较这个比较要小心翼翼，他要等到19大之后啊，才有一些这个作为啊。所以呢，在19大之前，他不愿意所谓让人家觉得他迁就日方啊。那么，但是现在吧，那么他的这个权力呢已经巩固了，而且呢。这个19大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他就有更高的灵活度，来这个对待日本，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这个积极的方向能够继续。
在这个应对朝鲜核危机方面这个问题啊，目前可以说这是这个国际上，特别是在这个东北亚地区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核危机这个问题啊，朝鲜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这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你觉得美国会如何平衡，美国的 对华政策和美国的这个对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那么中国呢又是美国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寻求这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就觉得相对于日本吧，美国呢仍然会持续不断的强调这个就关于这个互防止身的承诺因为呢尤其是日本面对的是极其严峻的挑战或者是威胁，而对于中国呢这个川普刚才这个刚宣布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家战略这一个文件呢，当然就显示了他的一种这个两手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他仍然呢要这个需要中国的这种帮助，尤其呢是施加这个对朝鲜的影响来改变他的行为。我就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呢，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所以呢，美国在一方面呢，当然要保这个要这个坚持对日本的承诺。但的同时呢，也要这个要推动这个中国能够呢施加影响，解决朝鲜的问题。当然呢，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中美之间呢现在的这个贸易关系呢还是比较艰难的，所以对于华盛顿来说，这还是比较微妙的平衡。
你觉得美国会对中日关系的改善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会担忧、关切？
我觉得其实阿贝这个首相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是非常稳固的。他们其实更多的呢是担心这个日中关系之间太紧张就是日本更多的这种这个敌对的情绪对中国，所以倒过来对于给美国带来了一些压力。那么有时候吧，你可能就得选边站了，要不你就靠向中国，要不然你就靠向日本，对吧？但是如果呢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转暖的话，那么美国就没有这么一种压力，所以他就不需要选边站。所以其实这个日中关系的改善可是被视为是一个这个好的迹象，在华盛顿来说。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就是一般的这样的观察，那么关于中日关系的这个改善，给人的一种感觉是，似乎东京方面对这个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就是希望改善这个中日关系，而北京方面呢显得比较的冷淡。那么两国的媒体在对这个问题的报道上面呢也是同样，那么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好像就非常的低调。那么日本的媒体对于这个中日关系可能在2018年的这个改善报道的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就是说觉得好像特别是这个二阶这个俊博邀请习近平访问之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你觉得东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步骤，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就是说北京热起来，积极的来回应？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呢就还真是不知道这个日本呢能够采取什么一些额外的措施或者呢是说服中国那让这个中国这个跟日本的关系热起来。那么其实东京呢尽管呢是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两国政府对各自的看法或对方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呢看到了我们呢有一些议题必须合作但是同时呢这两国这个政府呢又不会这个忽视现在在东海出现的紧张的问题。那么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吧，这个压力更多的在中国政府这边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不愿意这个缓和的话，那么这个压力在中国这边。而安倍首相呢，他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的支持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因为呢他已经当任了5年了那么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能有更高的灵活度来跟这个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我那么对，尽管呢，这个日本的跟某一些这个国家呢，这个关系比较这个紧张，但是由于安倍国内的这个政治的支持，可能有更多的灵活度啊，能有更多的余地啊。那么，但是呢，习主席这个由于也就是说，这个十九大之前可能还是不具备这样的这种灵活度的，至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拭目以待啊。这个中国呢，日本呢已经向这个中国呢展示了这种改善关系的这个用意，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能够回应，但是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么北京不愿意改善，似乎就是说也不是说不愿意改善，就是对于日本方面就是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这样的这样的举动，或者这样的一些伸出橄榄枝吧，这样的这种冷淡，它主要的障碍是什么？主要的考虑的是什么？
我的猜测是，就是主要是在国内人们怎么看这个事儿。也就是那么同时也就是说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它接了这个国内的人怎么看，也就是说而且呢要有什么样的这一些这个妥协这个中国认为是重要的这种妥协或者呢是习主席该做的或不该做的妥协是什么。那么当然呢东海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明显的日本呢同时呢对于南海也向中国施压是。所以呢中国可能要仔细的思考去考量那么日本呢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对日本的环境或者日本的处境呢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如果中国要跟日本呢改善关系，那么倒过来日本采取主动比较容易一些，那么倒过来中国呀不能够显得太急于做这个事儿了，那么但是同时他又不愿意完全的拒绝这个橄榄枝那么所以呢阿杰俊博呀要这个邀请习主席访问东京的时候他笑，可能显示了他感兴趣，但是呢不能够立即答应，也就是说的不能够做出这个承诺至少目前不能做出这个承诺，今年还刚开始嘛，可能太早了一些做承诺。
他们是不是考虑的更多的是中国国内就是民众的这种反应？
但这也是我的猜测是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日韩这个峰会。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已经建议了向中国和韩国都提出了建议了，要在四月份的时候呢，由日本来主办这个中日韩这个峰会。这个峰会实际上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叫延误也好，叫搁置也好，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举行了。那么这个机制，中日韩三国峰会这个机制，对于三国关系，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朝鲜危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没有功效，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这个三方的或者叫做这个三方峰会那么其实不是因为朝鲜而开始的，而是呢其实作为三个国家呢有这么一个这个场合来讨论这个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朝鲜的问题，但是还有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减灾救险又或者呢是这个贸易三方都这个关心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个峰会呢的确来说是一个好的场合来谈这些问题，但是我其实更关切的是这个所谓三方的峰会是不是能够召开这个不是因为中日的关系，而是呢是这个日本和韩国的紧张关系。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秒的时间，如果让你来说一说对2018年的中日关系的一个走向，你会怎么说，你的看法？
可能不会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呢还是能够啊这个不断的啊恢复啊，那么所以呢我已经说了我是审慎乐观的。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继游记女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基是简明美国国会。
顺业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司，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否有
人
正
机关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什么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和观察。
我是丁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医生们说，美国今年冬季的流感疫情较为严重，有可能恶化。有些患者病情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有些甚至死于流感或其并发症。美国之音的皮尔逊报道说，许多人以为自己只是严重感冒，结果却是致命的。
目前，美国各地都在闹流感，住院人数每周增加一倍。加州的疫情最为严重，当地的一些医院人满为患，不得不在帐篷内或在急诊室走廊上进行诊治。
大多数人都把流感视为感冒，认为自己会好起来，希望人们痊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
7岁的西斯科·卡尔维茨不幸死于流感，他的母亲悲痛欲绝。
来得太突然了，就在几天之内，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本来是非常健康的。
全美目前已经出现41000多例流感病例，加州近30人死于流感。
流感来了，很严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预防流感，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播。
今年的主要病毒是 H3N2 甲型流感病毒，这种病毒以前曾导致较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科研人员每年都会针对南半球冬季可能流行的主要流感毒株研制出新的流感疫苗。但是有些年用于制造疫苗的毒株与美国实际遭遇的毒株不同，因此疫苗效果不佳。预计今年的疫苗有效率从10%到30%不等。不过医生还是建议人们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
我认为流感疫苗在起作用，流感疫苗所针对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正在流行的病毒。
即使疫苗与流行的病毒不匹配，也能预防最严重的并发症，肺炎和死亡。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46个国家的卫生机构给出了新的更高的死亡预估数字。这些卫生机构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根据较新数据，依具体流感病毒的严重性而异，全球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预计为30万至65万人。报告还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等世界最贫困地区的死亡风险最高。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和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世界上1/4的地区在未来10年将会变得更加干燥。科学家们警告说，气候变化带来的降水和湿度的变化将可能带来多米诺效应，例如出现长期的干旱和森林大火。
科学家们估算，目前地球的温度已经比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了1摄氏度。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活动，例如焚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研究人员在探究，如果气温上升2度，对不同地区干旱程度的影响。
我们发现有些地区与过去每年的温度起伏相比变化很大，这包括中国东南部、北美洲中部、南美北部、非洲南部和地中海地区。
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旨在将全球变暖的影响限定在比工业革命前高出2度。教授说，这个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发现，在我们研究的6个地区，如果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2度，那么能够有效地缓解干旱。
那么，一个更加干旱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未来的日常气候可能就会像我们的干旱年，就像是一直都在温和的干旱期，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你对干旱、农业，甚至是中暑，或者是干旱带来的诸如森林大火这样的多米诺效应感兴趣，对于这些来说，干燥程度十分重要。
加州最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野火。2017年，有大约5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大火吞食，近50人丧生。
气候变化注定会带来某些变化，就像森林大火和区域干旱。但是你也不能看到了某种影响就认为这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这不是气候科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警告说，如果地球上很大区域更加干燥，将给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地球水质带来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对许多人来说，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比较神秘，但是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这类货币成为了他们在科技行业赚钱的另一种方式。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在科技创业领域，风投公司从不会吝惜把资金投给下一个好点子，但这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时才有效，女性在资金方面经常受骗。
风投界的格局94%是由男性主导的，这使得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开始探索另一种寻资的方式，他们把目光投在了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投最盛的一个现象，数字货币和区块链。
The value proposition.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的，确实这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寻租者。
去除中间人的情况也存在于融资领域。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公司创始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字货币的方式获得资金。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东西呢？
米歇尔·麦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铸币是一种数字货币，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的连接模型和品牌的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投的小圈子以及那些常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对于科技来说还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我不会马上认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说，她们谈论的是如何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馨。川普总统当选以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作用弱化，也给中国制造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是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硬实力，尤其是经济胁迫的手法。那么以蛮实力来增加控制力，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赢得世界领导地位？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中国如何面对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尴尬？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